我们继续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哈。那其实今天很精彩了哈，大家看过巴斯特的这些影片，然后我们才了解到说，其实我们的心念的启动，它真的是会影响到外面的环境。那这件事情如果确定的话哈，那各位其实你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用一些小例子来试试看啊，比如说阿麦克要回家之前，那么就想象说他可以在家里大概会煮什么菜，随便乱来都没有关系。好，我只是以这个当例子，你随便开自己的玩笑，反正无伤，你知道吗？好，然后今天看到老板进来，然后用你的震动性触觉去感觉到说，那他今天的心情怎么样？那他大概有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当你开始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你容易 touch 到说，我开始把我的信息的接受，我的 perception 开放了，我的电台的频道不是只有接收到我眼睛耳朵看到的东西，而是我把那个频道开了一个小窗户，让我去试试看我们的内在感官的状态。就像我说的，前两天我是先看到我公司 alarm 响，我先知道那种状态，然后一二十分钟之后 alarm 公司打电话进来说我们公司 alarm 响，要不要叫警察。那像这个东西的话，我并无意去这样做，可是我确实经历了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对吗？那其实你可以随时这样做，像那个鲁伯的 ESP 班哦，他们做的信念就是，他常常把一幅画就挂在门后面，然后来参加 ESP 的这个同学们，他就让他们猜后面那个图是什么，你可以猜嘛，猜蛮好玩的嘛，哦，比如说，哎，你今天去接你的亲戚从台湾过来，你猜他穿什么衣服？你猜他带什么礼物给你？你猜他会讲些什么话？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哈，你开始相信他，开始 open 他。我跟你讲，刚开始可能你会发现到这个成功率并不是十分高，可是慢慢他会越来越高。可是，一旦这个 channel 被你打开之后，你知道你打开了什么吗？你等于在你家接了一个 internet， 对吗？那试试看无妨啊。对不对？试试看无妨啊。那开始试的时候，假设说有些事情让你慢慢信心增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讲的，好，在这个真的序里面，他提到说，你的人生的改变之道，是在改变我们对自己以及物质性生命的信念，对吗？像我们今天看的那个YouTube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对我们人生的信念是什么？我们认为说，植物哪有可能会有感知？怎么有可能有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这样的结果？结果你发现到他们做出来的实验，连最简单的植物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我们怎么会没有呢？因为有物质生命，只要有意识的东西，你就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的开花哦，那太好玩了嘛，而且太有意义了嘛。但是首先你当然一定要相信嘛，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改变我们对物质生命的信念嘛，对不对？我们以为只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或者是对事情的反应，但是没有想到其实要改变的是自己的信念嘛。好，那这里又提到，就是说赛斯思想是一个不需要以人间基础去判断远远而来的这个神奇理论，就单单赛斯思想的这个理论的来源，天哪，它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人谈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出来？而且你怎么去印证、去推它哈，都没有找到什么太多的这个问题出来，怎么会这么奇怪？所以他说，我们对生命的由来会有一个更广大的内在层面的这个内见一般，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外在层面，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内在层面可以看到。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到真的有内在层面的话，各位，那个是多大的发现啊！那个应该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你整个对人生的看法，所有的恐惧都不见了，所有的 创造力都被开发出来了，你知道吗？好，因为有一个内在层面，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事实上所谓的层面呢，它有我们说有不同的层面的哈，像他说像语言的作用，就像一种心理跟心灵的架构一样的哈，因为我们所表达的，我们无法去表达我们内在感受跟我们的资料，我们都是表达外在的嘛，那你也觉得说可以骗人嘛？啊，经常会啊，比如说要不要去看电影？嗯，啊，我刚好有事哎，其实你是不想跟他去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骗他，啊，你以为骗得过他，但是其实是骗不过的，因为他的你的信号会直接传出去，在他的身体会接收到，那我们说有电感，然后有心电感应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从你的身体语言，从那种不知什么的，他就知道你的感情是什么。所以你说像夫妻相处之道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很诚恳嘛，好，很诚恳，因为你没有办法瞒对方啊，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瞒了。然后他在提到哈，像他在传赛斯书的过程，慢慢他能够发现到了内在资料之外呢，他慢慢发展一种东西叫做苏玛丽。苏玛丽是一种艺术家的意识家族，是九大意识的一个哈。那苏玛丽他可以唱苏玛丽的歌，可以表达苏玛丽的这个情感。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我们所了解的，因为他所讲的那个东西啊，不是我们的语言能了解的，我们没有那个语言去形容。就好像上次我们不是提到，在你的梦中或者是你在出神状态所看到的颜色，在人间的颜色无法表达，因为没有那个颜色嘛。好，那苏玛丽语言所讲的内容啊，或表达的那种情绪呢，不是我们在这个俗世凡尘的语言可以表达的这样子。所以他说其实 说起来了，说法者是有形跟无形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可能看到有形的，比如说某某大师啊，某某上师啊，哎，他是说法者。可是我们更不要忽略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思考当中呢，因为思想本身是多次元的，所以在思想当中呢，就有很多无形的说法者，无形的导师也一直在帮助我们。或者比如说你现在念赛斯书念不懂，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有说法者在梦中来教你。我刚开始学赛斯的时候常常在梦中啊，在梦中上课，或者梦中替人家上课，我常常替一堆喇嘛上课，对对对，一堆很多很多，然后我就上去讲讲那个赛斯给他们听，这样子。没有，没有，对，没有。所以这样讲，就观念其实是有形跟无形合在一起的。那所以这个说法者呢，在千古以来都在扮演一个内在知识的传递的这个角色。那有一个地方了哈，他这里提到说，天地间本来就有一个蕴藏着丰富知识跟创造的宝脉，也就是说，在你的感官之下就藏着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无穷无尽的商机好了，或无穷无尽的成功的机会，只在你的皮肤的表层之外而已。只要你的焦注点慢慢从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官稍微往后移的话，他说天地间本来就有一个蕴藏着丰富知识的这个创造的宝脉，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学完了，如果真的有成就的话，你也可以教你的孩子去学。那么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完全不平等的状态，因为他抓得到的资料，他能做的事情，那远远比一般的人要多得多嘛，你知道吗？像我的话，我只不过是早年大概在我初中的时候嘛，我就看一本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书籍，只是这样子而已，对吗？可是我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个对我的帮忙就奇大无比了啦。啊，因为我高中毕业 还没上大学我就当一个500大企业的顾问，而且一个礼拜只要去上两个小时就好。对啊，然后我一大学毕业就是四个部门的经理。那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为什么我没有经过求职过程？为什么我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好，为什么我那天在讲到说我刚来洛杉矶啊，那有一个台湾的朋友要我帮他做广告，我也做了几个很疯狂的广告。哎，丁山说他有看过，就是一个原始人在钻木取火，那他太太在旁边帮他钻毛巾，哭得要死这样子，那一盆他的眼泪在旁边，那个是在卖电磁炉的，就是钻燧人式发明火，好，然后某某牌的这个电磁炉呢，它就是变没有火了啦，所以你哭吧，对啊，所以怎么讲，就是说那个创造力其实它是源源不断。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要写这个文章，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写过了，所以我不是按照内容在写了，我就随便乱写了，那其实也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嘛，那我有很多的思路思想就不断全脸而上。好，那我的这绝对不是在我的思考里面我有的，而是在我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它有上来的。你去试着去想想这件事情，三世有一直提到说，当你在专注在写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专心的时候，你是用你的内在感官在我们说的这个宝脉里面去抓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方法上都不一样，连我们做事的方法跟一般人的做事方法就不太一样了。而且你会用组合法，而且你会有很多的那种信息会不断的进来，所以你会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创造者。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想真的细我就草草的就把它这样讲一下了哈。他也提到几点哈，这真蛮好玩的，就是说他写了一本书了，叫做《超龄七号》了，然后呢，当他的人生受到考验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自己调整到超龄七号的方向，向超龄七号求援。我写一本小说，我创造一个人物，而我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向那个人物求援。你说他在说什么？好，然后当然他向老七求援的话，老七也会帮他忙就对了，超龄七号了哈。赛斯真的是一个宝藏。那我想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哈，我这么多年的，我还是觉得说我真的很幸运，就不小心挖到这个宝藏，就是这样不小心了。那到目前为止，我是真的觉得说我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不管是我个人研究还是跟大家一起研究这样子。所以他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认为的事实其实就是我们的经验中活起来的虚构 fiction， 我们觉得那个是事实，可是是从虚构当中活起来的。那我们认为的事实就是虚构中活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对事实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然后他提到说层面心理学，所以层面就是好像说一层一层一层，像我们说的那个洋葱片一样，它是一层一层，每一层心理每一层它有它的层面心理学。而在这个层面，比如说你有感官，那么这个感官当中，以这个感官呢，你就会有这个感官之下的一些心理动态、心理状态。各位对真的序有什么看法吗？所以我想不要再花时间在这上面了，好，我们就直接跳到赛斯的序这样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或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吗？And 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
很好。 因为你赛事接触的时间比较短一点，是吧？你觉得怎么样？
来做一个 customize 治疗，就跟我昨天听到的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德州朋友讨论，我说德州朋友说，你可能是把赛事的气氛带给你，
那共识性，共识性。共识性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他就投出去，而对方有可能 catch 到这一点，或者是把这个信息就又带回来，他会有我们说的共识性。就好像这个小姐在 remodel， 这个人在 remodel， 这个人在 remodel， 那个人在 remodel， 而我们的属性也在 remodel， 怎么会在这么小的团体里面几乎三分之二的人都在 remodel？对，它其实有一种信号上的一个交错，对。你不用讲念头呢，是要讲的。
念头意识的。
对呀。
我就很压抑，就是说第二天早上还说出来，
所以我们在讲说，真的兵法上讲哈，攻心为上。攻心为上就是我们其实所谓攻心为上的话，应该是。在你的起心当动念或对方的起心动念上面去着手了。我们觉得讨论这种东西有点像虚无缥缈，或者谈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了。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像看到我们今天所播放的那些科学的研究跟素材的话，其实都在回应，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理解上面而已嘛，对不对？比如说像巴斯托他在提到的这些部分，他并没有提到内在感官呢、啊。那请问这不是内在感官吗？这不是千里眼吗？这不是他心通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他没有他心通这个概念，所以他不会用他心通，他只是觉得哎，他在看的事情是这个植物有情绪，但是他没有讨论这个传递的过程。牵涉到我们说的内在的誓言跟内在的实相的这个部分，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因为假设你有一个不放松的心，那么环境会让你怎样？很紧张，因为环境来反映你的心态。我们如果心中有爱，我们的处在的环境、生活的地方就充满着爱，充满着别人的祝福。那如果说你心中有很多恐惧，想要抓，啊，想要对抗，想要表达愤怒，那就算你没有真的做到，可是你的环境的状态就是那种样子。所以很糟糕的就是我心中有很大的不满，可是我硬把它压下来，然后装出一个温柔哦小绵羊的可爱的脸给你看，那有用吗？你逃不掉自己的心态，而心态会反射出去，然后创造环境让你感受回来。姐，你有意见吗？
没有。
Bonnie 有什么想要讨论吗？没有，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没关系啊。反正课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要读多少进度，而是说我们来了解到底我们收获到什么，而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来在我们生活上做实验嘛。你可以一点点一点点，就算一个小实验都没有关系，算好玩好了。可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那个调皮的心没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可是开始让自己开始有还是一样的一个调皮的心，哦，猜他会带我给我什么，我今天生日，那我来猜，哎，他会带什么啊？他会带什么？他你猜猜看嘛。啊，你猜猜看，当情感深度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像我们公司有一些小姐，以前常常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回去，然后呢，我嫂嫂，哎，我在路上才想到要吃薏米，她结果她说她今天就想买薏米来煮给我吃。她说不是一次，不是薏米这件事，而是几乎每一次都这样子，因为她跟她嫂嫂的感情很好。所以他在我这边上班，那他回去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他有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哎，他稍稍都可以 catch 得到。那当时我还没有学赛斯，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顶多会认为说啊，巧合嘛，对啊，这巧合嘛。可是我说真的，没有事情是巧合的。我女儿呢两三岁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呢，那我到机场去接她，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讲说，爸爸很奇怪耶，穿西装打领带好像要做生意来一样来接我们。可是他妈妈说，你爸爸在家里从来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过了。可是我接他的时候他吓一跳，我真的是穿西装打领带。那时候我女儿大概两三岁，你可以问我家人，好，这是事实的，这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我经常有在穿西装打领带，那么他讲顶多是以前的印象嘛。啊，但是他们去台湾大概六个月嘛，啊，那回来的时候他说爸爸穿西装打领带来接我们，一直讲爸爸穿西装打领带来接我们。我女儿小时候哈，她的那个啊灵感度非常强，强到惊人。她一岁不到，才刚刚会学说话。然后呢，我太太怀第二个孩子嘛，她就一直跟我太太讲说，她叫陈双辉，她叫陈双辉，她叫陈双辉。每天跟她我说你连字都不知道，你这一岁多一点，那怎么一叫陈双辉？那个时候我很相信姓名学，你知道吗？我大女儿在取名字，我大概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去找她的笔画，那花了六七个月才找到适当的名字。那个陈双辉三个字，我怎么去拼哈？不管是哪一格都符合，而且没有再好的。啊，他真的就叫陈双辉。你知道我要怎么讲啊？那不是一件两件啦。所以孩子小时候哈，他们的那种跟内在的联系其实是比我们强很多。那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跟内在联系，不是我们失去能力，而是我们现有的观念、现有的科学观让我们无法把我们的频道打开一点点。所以你假如说学了这个个人实相本质，你不断的用这个个人实相本质教我们的东西，不断去试试看，一点点没有关系，先一点点试，一点点试，猜猜看也很好玩，猜不对笑一笑就好。然后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呢，你会把所有你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部拾回来。各位，你知道鲁伯跟耶稣他们在一开始哦，只不过是想要写一本书，那为了要写那本书，他们去买一个灵印盘来玩，完全是伸手。而且玩到后来是什么能力都开发出来。而且你看早期像灵界信息里面所讲的嘛，刚开始的话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慢慢开始去猜想，然后哎，每一次猜都准，那一准的话就开始怎么样，信心就起来了。那内在感官的开发在哪里？在信心，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反正猜不花本钱嘛，反正去看看你自己的直觉，去看看你的意识之下的那个东西，对你不花本钱，而且没有坏处嘛。那小口品尝一下，去试试看，因为当你开发出来的话， 你是拿着机关枪跟人家手枪打仗嘛，是不是？你的武器跟人家不一样啊。对方来了到底是善意是恶意，你清楚得很，他想什么他打算怎么做你也清楚得很啊，不是吗？你在临界信息里头赛斯教一个人买股票常常都是大赢的，但没有输过。对，报名牌，对。然后他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蛮好猜，然后赛斯一直叫鲁伯去做房地产。为什么去做房地产？因为房地产这东西实物，鲁伯这人个性他就不相信虚无的东西，他对股票对他不适合，但是房地产对他是适合。那为什么他可以买房地产呢？因为他对这个实物就是房地地点有磁性感应，他这个房子将来会不会往上走，就是房价会不会往上走，这个磁场正向状态他了解，所以他买的房子赛斯说他买的房子基本上不会赔钱，他真的可以当很好的房地产，对不对？如果 Bonnie 或者是 Amy 你要买房子的话，就在这个真罗伯兹这个 agent 绝对给你找到好气场的地方。你看其实赛斯就能够讲出这种话，是没有错，正确。其实你去感应它，你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房子对你来讲它是 plus 还是 minus， 这个人对你来讲他到底是怎么样，多少知道。对，我觉得多少是知道的，就是这么几十年来这样再回头来看，当我碰到一个人我对他的感觉跟后来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准的。
就是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先猜他的个性，
对，你可以猜猜看，
然后之后再去交往之后才知道。
对，你可以 try 看看，因为 try 以后它不是猜对猜错好玩不好玩，而它是不断的把你已经遗忘的能力拾回来，你知道吧？因为你这一次错你就会知道，比如说我们讲到说我们有尝试错误的能力嘛，动物有尝试错误的能力嘛，那我们也一样有尝试错误的能力啊。你先不要把赛斯当作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实际操作，尤其像我们在写个人思想本质，它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动态的书籍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动态的书籍，它告诉你说这个树叶会动因为风动，为什么风动？因为人的感觉产生气场，人的感觉产生气场会对风有飘动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话，像你这样刚猜他会送我什么礼物，猜他
是
他的个性怎么样，那是不是自己在
考验那个实相？是，你在考验实相，同时你猜不对的时候你会看你的心态，因为当猜不对的时候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跟你的心态，你慢慢这个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你会慢慢开发你的内在感官，同时你会慢慢觉察自己的想法，它有多重好处了。好，所以我们在写个人思想本质，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本在谈理论的书籍啦。OK， 那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不好意思。他说今天的这个第一堂课算是他的序，但是是他的609节，他说可以定名为个人实相的制造。那我们刚有提到你的想法会创造你的个人世界嘛，那所谓的个人实相Reality， 也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嘛。你的现实环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它做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你的经验与体验是从你的心智、你的精神跟有意识的思想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所合成出来的产品。好，你要做 cheesecake， 那么可能要买cream 嘛，cream cheese 嘛，然后要有蛋。你才做得出 cheesecake 嘛？那怎么样做成你的现在现状呢？他告诉你说，你的体验跟你的经验是从哪里来呢？从你的心智，我有一个心，意识心，那我的精神状态，然后我有意识的思想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所以感受跟你的思想，简单的讲，你的感受跟你的思想，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要烧龙舌兰，你真的想要去烧它，它有反应，你想那我假装要烧它看它怎么样，那就没有效，因为你假装要烧它，哦，我想试试看来烧它有没有用，那这样的话就没有用了，因为你只是想试试看，我假如我试试看，你对一棵树说我明天要把你砍掉，可是你没有真的想把它砍掉，你只是对它讲我恐吓你，哦，你如果再不长果实我明天就给你砍掉，这样没有用，因为你心中带的是说我要恐吓你，看你看你要不要做，那这样的话那他知道你的想法，所以那个没有用，可是我真的起一个念头叉叉叉，下个礼拜我就把你干掉了，好，那他就会起反应，那一样的情况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回到真实，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一大堆的能量去 hold 住你想骗人的那个心嘛。再来就是你的心里面产生的感觉实际上会反映到你外面，而你也看得到嘛。可是如果你想骗人的话，骗到最后你连自己都被骗了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想了，对不对？所以那是最经济的方式，那两个人相处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真实，我错了我就告诉你我错了，不对我就告诉你我不对，我道歉我就说我道歉不好意思，好啊，但是如果想瞒的话，那你要hold住一些能量，而事实上他在潜意识的层面他就知道你嘛，他自己提到说有意识的想法跟无意识的想法加上感受这三个东西在创造你的经验跟体验，啊，当然你有精神，当然你有心智嘛，所以三个东西，我有意识的想法，还有无意识的想法，就是我真的是要或不要，再来就是我的感觉，我喜欢讲说你镇定跟故作镇定是不一样的，我下决心跟我只是想吓吓你那个不一样的，那产生的力道差太远了啦，好，所以说这几样加起来哈，就形成你个人所知道的实相，下课哎，这本书也结束了这几样加起来吧，有意识的想法跟你的感受，跟无意识的想法跟你的感受，啊，这样加起来就是你的个人的实相，啊，算是 很有趣的，他一开始给你破题的，啊，所以呢他讲到说你不要以为，啊，你有受到外面的这个迫害，你不会受到外面外来的不可抗拒的或强加在你身上的这些外面的环境所左右，老板对我不好，哦，个人对我不好，哦，啊，朋友欺负我，或者是先生太太欺负我，孩子不乖，这些东西哈，哦，它其实并不受到外来的不可抗拒的来的环境来左右，哦，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服务生客人消费十几块钱就小慧给他五千块，哎，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了，啊，应该今天早上的雅布上是有的，啊，那怎么人家好运都没有轮到你身上呢，对不对？那难道就是一定比如说，啊，做餐厅的小姐，哎，说不定你苦约到一个机会，啊，你接触到商场上的大亨，啊，然后哎给你一个天大的好机会，这很难讲啊，任你当干女啊，然后对你只要不要把人家两个人干掉就好了，跟妈妈嘴。
那个给钱的那个人是因为今天我一定要给出五千块，所以就碰到他就给了，就跟有的人说今天出去一定杀一个人，那些小混混，然后你碰到了那就是被杀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应该是吧，像前两天我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小镇。天上灰好像是五块钱十块钱的现钞从天上的直升机上撒下来，好像不晓多少钱，五千块还几万块钱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捡，啊，但是警察只是维持秩序不要太难看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状态呢？因为有一个人他的遗嘱当上面写说 他有多少钱，他要到天上去撒给大家，请高兴的见，这是他的遗嘱。你知道我说，你今天要碰到什么好运，或者是你要碰到什么坏运、恶运，有没有很简单？有啊，看看你的思想就好了嘛。看看你的思想就好了，你是怎么想的？好，所以我想，就今天一个很简单的课程当中，我希望大家回去做两件事情了。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方式啊，尽量去用你的直觉力猜猜看。啊，猜对没有关系，猜错也没有关系，猜错看看你的想法，猜对增加你的信心，然后这样会开发你的内在感官，这第一个。第二个，去看看一件事情不顺的时候，那件事情你是怎么样想的，那为什么对这个不顺这么难过，那这个难过的起因起源在哪里。好，那你就很担心很慌张，那你为什么担心，为什么慌张？因为这种情况是最容易看你的信念，你只要看到你的信念，你就可以波动它，不然的话你都是我们叫做习惯性反应。那习惯性反应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怎么遭遇这种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情形呢？是因为你太过于将自己跟组成你的生活经验的那些实质事件连在一起，也就是入境，卡在境里面，卡在环境里面，你会认所有的物品为物品，所有的环境为环境。但是如果你开始把自己跟现在的实际的状况剥离，离开一点点，因为只有剥离的状态，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状态。好，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你跟生活的实际经验连在一起啊，啊，赛斯看得很清楚啊，对啊，使你们很难分辨，仿佛发生在外面的事情，跟发生他的那些思想、期待跟渴望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外面发生一件事情，啊，比如说 Jeffrey。要出生 Jeffrey 要出生是偶然出生的吗？当然不是，当然是 Jenny 处理好你的状态的，对不对？所以环境发生变化嘛。那 Jeffrey 的投胎，除了 Jeffrey 要来的这个环境你必须要符合他之外，你自己是不是你的心态也要准备好， Jeffrey 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对啊。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渴望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是有联系连带关系啊。啊，他这里提到说，当你的最切身的思想里面有着非常强烈的负面特质的时候，而这些负面的因素又真的在你跟你充实的生活之间形成了一个障碍物，你还是经常的视而不见，你看到了过去而不知道有这些障碍存在，直到有一天你真正认识它是障碍为止。好，当然我们今天有在上諮商课，你如果有諮商的经验你就知道了，他的反应模式都是一样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会一直问你说我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说我跟你讲就是这样，他就说那没有啊，我不觉得是这样啊。好，对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啦，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因为他的出生背景就比较是，他是好像是被人家领养的孩子嘛，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很努力的，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努力的这个痕迹，可以说非常的强，啊，但他一直在想一件事，他不能理解，比如说，哎，奇怪，我的家人为什么？一直都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压力很大嘛，因为你一直都没有放松，你一直有高标准，而且你一直在一种必须很奋斗的状态嘛。可是他没有觉得他给人家压力啊。可是你可以随时发现到， 他在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于连他讲话的速度哈，可能都比别人要快上50% 以上，非常快，他讲话速度那个频率比一般要快很多。好，而且他求精准。那这样的话，你说跟他相处的人要不要步调跟他一样？他不一样的话，会不会气馁？他气馁会不会产生怨恨？他就是很轻快，我们在外面看是很清楚啊，可是他是不会知道的啊。但是一直到什么情况？一直到说，比如说身体发生问题以后，婚姻发生问题，那么他有这些障碍不得不处理的时候，他一直会，他的内在不断会产生问题，一直让他必须要真正认识他的障碍为止，他才会停止的。那我们亲爱的赛斯，他告诉我们说，可是话又说回来，甚至障碍也有它存在的理由，没错吧？对啊，因为他没有障碍，他永远看不到嘛。所以有障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很高兴，因为看到障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态啊。但是他提到说，哈，其实这些你生活中所产生出来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是你自己造的，那么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是不是要把它辨认出来。啊，你一直辨认不出来，比如说我一直卡在某个情况，我会得吃素不可，我不是讲你啦，我自己也是吃素的，我不会。但是假设说这个障碍是你自己决定的话，只有你自己辨认的出来才有用，你自己辨认不出来，怎么谁跟你讲都没有用嘛。你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跟他讲到都没有用，因为他认为说全世界就是基督。好，一个佛教徒一样的情况，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一个佛教徒哦，他看到基督徒，他们一般来讲都蛮排斥的。如果没有发生问题之前，想要转业之前啊，一般都是这样的。那一个基督徒如果碰到佛教的东西的话哦，他自动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头痛。啊，如果你在基督教里面稍微混过一下的话哦，你到处可以听到见证啊，我只是从庙那边经过而已，哦，我头痛到不行，我被邪灵攻击。我家老婆也是一样的，我说奇怪，你以前你们家是不但是佛不是佛教，而且连道教都信，都是信一些那种最乡间的那种庙，有没有那种什么道术的那种庙啊？就什么观音骂什么东西，但是其实也不是真的观音骂啦啊。可是你天天去都不会头痛，他每天天在拜也都不会有问题，他现在信的基督教从庙旁边走过去头就痛。啊，磁场上，我以前在慈济就是硬被他这样给他嗲嗲回家的。他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恰斯，你到底爱不爱你的家人啊？你去慈济庙里面拜拜，然后他在这边是很严重受到邪灵攻击。”我说：“不好意思，慈济没有，我没有去慈济庙，慈济那个庙都很难找啊，那个佛堂是很旁边的小小间，一般慈济人不太会去庙里面拜拜啦，一般都是去做一些志工啊，或者是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啊。好，啊，因为慈济并不是以拜拜为主业的嘛，啊，慈济是以帮助别人为主业的嘛。当那一天我又没有去拜拜啊，那牧师说你到慈济庙里面拜拜，我说没有拜拜啊，他说你太太被邪灵攻击，因为你去拜拜，我说胡说八道，我没有拜拜啊，他说不行，你去慈济那个就是庙，我给好吧。我说你大概没有来过慈济，为什么办法呢？后来连慈济也不能做了，才转业。但是也转得好啊，对不对？如果没有转，我现在还在慈济。我不是说慈济不好啦，哈。我只是说我不得不转业这样子。OK， 所以障碍是你造出来的，你要自己认出来啊，它存在，并且找出它之所以能存在其背后的理由啊。你要怎么找呢？他说你自己的有意识的思想就是最佳的线索，它会引导你去发现你生活中种种的障碍的来源。所以 查一下自己的想法啦，看你是怎么想的。我今天碰到这个问题，以前的话你一定有问题说，天哪，这个跟我的想法哪有关系啊？难道我今天被人家欺负跟我的想法哪，我没有怎么样啊，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啊，怎么会跟我的想法有关啊？那现在呢，稍微调个15度角，你还是相信你原来那一套，可是试着去找出答案，就是跟我的想法有关，但是我要找原因是什么。好，这样就单单有这个动机吼，你就会开发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结果了。试试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哲学观改成有次元观的这种现象。我知道各位有很多人写赛事写很久了，可是我们怎么样把赛事真的定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作是一种哲学观，就是它真的是个两次元以上的，好啊，它真的是心跟境是有相连的，啊，如果你先把它定位这样的话，哈，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发生很多奇迹了。那当你开始去探索你的思想的时候，就足以引导你去发现，在你生活中各种障碍的究竟因何而来，这些障碍怎么来的就是了。你对自己思想熟悉的程度，实际上比你自己所想象的差那么一大截。我对我的思想的熟悉程度，我自己想的，可是我对我思想的了解跟实际上它会差一大截。可是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想法了，但是事实上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说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他熟悉的程度哦，跟你想象的其实是差一大截啊。好，他说这些思想就好像水从你的子宫里面溜出去一样哈，当然里面有滋养你的心灵的成分了，但是常常会带有一些足以依赖住经验跟创造力的一些烂泥跟杂，渣滓，杂碎了，反正污泥就对了啦。好，最近常常吃污泥啊，韩国超市卖3.99块，污泥，污泥，新鲜啊，还好，那一大盒包得漂漂亮亮的，才3.99块。污泥啊，污泥海胆啊，我不是说那个污泥，不是它是这里的污泥，污泥，对，在海鸥买，海鸥3.99块。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什么意见？
你刚说那个小实验，我有意见，有一个部分，我生活中有一方面那个实验还蛮顺的，就是我常常买小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今天想了一个什么，我想要一个电钻，然后就去找，等，他说哎，那个电钻就来了，或者是我需要什么，就物质上面的，就家里需要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你就像他说向宇宙发订单，你就跟宇宙下订单，我给我需要一个电钻，哎，然后呢，那有时候找的一些东西比较特别一点的，可是你还是找得到，so， 比如说我要一个电钻，可是电钻呢，它有配个手电筒。很难说电钻跟手电筒配在一起嘛，那么电钻跟电锯配在一起，然后这有一个他就在刚好就是卖这个东西，所以发现我生活中要买的东西就很多很多很多，变成好像都是刚好，就是刚好，或者我们家装那个抽烟机装了以后，有一个多礼拜没有微波炉，我家要买一个微波炉，就我弟就打电话来说，哎，你要你去买一个微波炉。我就想说，需要一个微波炉，他电话就来了，就还蛮方便的。就是，你就想说一些小的不需要很大，就小以后就变成多少亿，就要什么东西了。
越这开始，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跟内在之间的这个力量。我记得我跟就有一次去包你家了，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没有音乐了， 然后我在想说，啊，如果有个音乐多好，那我只能用我的手机，因为手机的音乐不够大嘛，你知道吗？第二天中午，因为那天晚上很晚嘛，第二天我去帮我儿子到 Lee Sandwich 去买个 Sandwich， 买完了以后，哎，怎么再也找不到我的手机？那我想我可能在拿收据的时候，他叫我的号码，我就赶快去拿，所以我手机可能是放在桌上，而且拿了就走了，你知道吗？那我就急坏了，我就再赶快啊，东西给我儿子以后，就赶快回到 Lee Sandwich， 不见了。然后问那个小姐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桌子上本来有一只手机？她说没有。那我急啦，因为 iPhone 5 64GB， 而且不是这样，是所有的 data 都在里面。好，然后我就赶快想说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 data 刷掉，结果我跑到 AT&T， 然后 AT&T 说，没有办法，除非你买保险。好，我正在跟他签了保险，正签好之后，发现我要拿 ID 给他看，发现我的手机放在，可是我都摸过，就买 ID 的时候才发现，哎，在这边。好了，可是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结果就还是买了保险，因为想说万一丢掉，哎，这个还真的有用嘛，哈，就买了保险了。然后因为我买了保险呢，对方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今天买保险，你只要在加一个 iPad 10块钱哈，我们现在有一个199块的那个那个叫 Jambox 送给你是免费的。我说我不要 Jambox， 他说这个很好，啊，那你既然有为什么不要这样子？我说好吧，那就拿回家。结果我回去才发现，那个就是我前一天晚上所需要的，可以用手机这样 play music， 好的不得了。第二天呢？到海边去的时候就可以用到了。好，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是什么？第二个故事是，我昨天呢，我其实我有很多的 iPad， 有 iPad 2、iPad 3、iPad 1。那我真的好想要，好想要一个 iPad mini。那我只是起这个念头，结果有一个朋友带一个 iPad mini 来送给我，昨天。那我想，既然有 iPad mini 呢，我赶快要去弄一个wireless 嘛，所以我就跑去 Best Buy， 而且跟他换一个有网路的。他说你不要去买这个网路，139块啊，你干嘛不就买这个啊，不要钱了，20块钱呢，你两年下来的话，你去加那个wireless， 你至少要20块啊，那你干嘛要这样做？而且要这多花139，因为我想也有道理，所以呢，我就跟他换了大一点的容量之后，我就回来了，我就再跑到 AT&T 去。那其实我一直在想说，不晓得还有没有那个 speaker 在送，对不对？结果这个他免费给我，然后我跟他讲说，他可不可以再送我两个 Jambox？ 他说可以。我昨天又带了两个 Jambox 回家，怎么做呢？我就把我的号码，原来的号码呢，把它 cancel 掉，重新再换一个，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一个 Jambox。 那一个 Jambox 外面卖至少150块吧。好，我是 zero 拿到的。
可是你要换号码。
好，
要换掉
吗？没有，号码不用换，就是把那个天使掉重新盖一个就好了。但是它有个条件，就是我必须要我的 iPhone 有保险，但是我 iPhone 本来就有保险了嘛，所以我一次拿到三个 Jambox 嘛。你知道那这里好玩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这个东西呢，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做什么用途的，现在我知道，我如果在叶曼老师那边的话，这个东西就变成有用了。你知道很多事情它是，对，这是昨天晚上很晚我才拿到的，今天他告诉我说到叶曼老师，对，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我是有起心动念，一直觉得说啊好可惜哦，我应该去多上一个 iPad 哈，可是我也没有其他 iPad 可以上一个，我去上一个我就可以拿到一个199的那个Jambox 嘛，好玩吧？
好
是你有一个 iPad， 你不是要有一个data plan 吗？你上一个 data plan 的话，哦，他就送你一个嘛。但是因为我是 family plan， 所以我只要10块钱就可以上一个。那我上两年的话才240块嘛，那一个 jump bus 199，他免费给我，那我等于不要钱呢。
所以你 iPad 上面
有
data plan，
有
那个就是可以
data plan 还
是可以那个就是那个上网。
对对。可以上网，
然后你现在就有一个可以上网。
对，那其实里头还有一个更妙的地方，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手机送 text 不是很方便的，结果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接 text， 它可以接 text message。这东西都是题外话了，我只是跟各位讲说，哦，你看你的起心动念，然后外面的环境跟着变化，你这样想，那这样它就这样的完成，那这个根本天衣无缝，你知道吗？
天衣无缝，我也要分享一下。
OK， 好。
跟一个朋友约好在一个地方，结果呢，我到了的时候，我早到了一点，但是我提早早晚没有相关。Anyway， 我不知道我的那个钱包没有放在我的包里，因为我钱包在前一天晚上放在另外一个包包里，结果我没有钱可以付那个停车费，那我就跟他说，那我等会去找我朋友再来给钱，那我必须先停下来。我讲完了之后分秒不差，我的朋友就站在旁边，但是他也不知道我那个没有钱付，只是我正好他就在我车旁边，我就跟他打招呼，我说正好需要钱需要看他，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也找到了，20分钟他坐在车子里面，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看到我而走出来，是他正好走到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是正好我看到他，我没有钱，所以他就帮我付钱。然后我就想到上次在机场碰到你的事情，我就觉得说这种分秒不差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就像你讲的，你越去开发，
对，
然后它就会发生的越频繁。
对，你会看到很多东西，啊，你说很多东西很妙，妙到不行。
会让你过得
你说
痛快。
在桃园机场，对不对？你怎么样去刚好去碰到我回台湾，然后刚好坐那一班飞机？对啊，很多事情真的很妙了。
对啊，需要一个热水器。怪
各位，我想今天的课程我想到这里了，因为也9点了哈。不过真的请各位哈，你现在开始写个人实相，个人实相是一本心理动态的书籍，然后你今天也看了我播放的那个 YouTube， 你去看看心跟你的念头启动跟外面的环境，它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植物的话，它都能够做到。我们人当然是有，那我们没有用这个能力实在是太可惜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如果你会用，或用一点点，即便是一点点，你的人生完全会改观了。嗯，OK， 好，
谢
谢。那我今天的那个 email 哈，各位有时间看一看。我今天是这样随手这样一直写下来的，我觉得写的我自己还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子。